讲完黄土地，我想说说我的另一部影片《大阅兵》。1984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之下，我们国家隆重举行了多年以来首次的重大阅兵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转眼又是35年过去了，时间真快。那时候一个空军的朋友也是影片的编剧对我说，咱们拍大阅兵，因为对部队的感情，我很冲动，创作上的冲动，就说好，我们就拍这个题材。我们所拍摄的是空降兵，这支部队啊，和我当年当兵所在的军啊，在解放战争时期同属一个兵团的，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这支空降兵部队是当时84年阅兵的时候唯一佩戴钢盔的部队，当年走过天安门的时候非常引人注目。在确定这个题材之后，我们就去了阅兵村呢、实地观察、考察参阅官兵的生活训练情况。战友们都是仪仗大队的，你们是国家的门面啊，成为一个仪仗队员要付出什么样的艰辛努力是可以想象的。当年我们阅兵村所看到的实际情况也让我们深受震撼。大阅兵，352人的方队整齐划一地行进在机场的跑道上，由于戴着钢盔的缘故，其实我们基本上看不清每一个战士的脸。8月的骄阳，这是一个集体，但是这个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虽然整齐划一，但每个人其实想法思绪都不同。在他们脚步经过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现象，让我目瞪口呆。就是在正步走的时候，352人的方队上空有一朵云跟着这个方队往前走，这个飞机跑道基本上扫得纤尘不染，不可能有大力的灰尘的，这就是空气中的微尘聚合起来，在战士的头顶形成了一个云朵。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说他们的双脚要以什么样的力量去撞击地面才会看到这样的云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我们有最了不起的战士。中国式的男儿的脚步，说错了，我们还有女兵在这儿。中华儿女的脚步震天动地的，这个震天动地的脚步表达了什么呢？表达了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在阅兵村的经历啊，突然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大阅兵》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说黄土地讲的是人和土地的关系，那么《大阅兵》讲的就是人和集体的关系。在大阅兵中间，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情节，一个当兵15年仍然是连长的这么一个老兵因病退出了受阅方队，他在临别之前向他的战友们发表了一段临别感言，我也想让大家看看这一段。
此时此刻，我倒回想起将俊彪同志临走时擦枪的情景，他掉泪了，眼泪掉在枪身上。想想这几个月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同志们可能会觉得这眼泪掉的有道理。旧中国人们说好男不当兵，这话现在不对了。就拿我们方队来说吧，往南30米是饭堂，往北30米到厕所， 往东几千米就是训练场，几百个活人呢，就在这么大个范围里生活了好几个月。每个同志磨穿了四双皮鞋，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流血流汗那是家常便饭。父母去世了不回家的，推迟婚期的，和女朋友吹了的，放弃学习机会的，哪个小队都有。这几个月里头我们走了多少路，我算了算，每个人走了9993公里，具体的说就是从祖国的最北头到最南头正步走了个来回。我听说全军的狩猎部队光是鞋钉就用了6吨。6吨呐、啊，这不是长征吗？万里长征人未还呐、啊。可我们的天安门前走多久？96步，不到1分钟。10000公里和1分钟，就这么个比例关系，还用得着说大道理吗？请问，不是好男儿，能吃得了这样的苦吗？所以我要说，好男儿才当兵，才当得起兵，才配当兵。有人说我们军人是傻大兵，同志们，对这号人，就得跟他们说，滚你娘蛋！同志们，你们会得到报偿的，在哪儿？就在天安门前头。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相信，那一天，你们大家都会掉泪的。也不知怎么了，我想起国歌里说的，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完了，战士们注视着我，和我一样动了感情。如果他们知道我的这些话是在向他们告别，他们一定会更加激动。可是一边讲，我却在一边问自己，为什么我今天才决定走？你也许会认为是老姜的走感动了我，使我做出了决定。不，我不是今天才了解自己的病情。想到这儿，我就很惭愧。你可能会说，我对自己太苛求了。但是，只有承认这一点，我才算真正参加过大阅兵。我本来想瞒到底的，如果在举行分列式时不出问题，我就可以获得阅兵带来的荣誉。对于一个满15年军龄还在当连长的老兵来说，这可以理解吧。我建议由郝小元接替我在牌面中的位置，我也想在电视上看到他。敬礼，李伟成。
我清楚地记得1984年的10月1号，因为拍摄大阅兵的场面的原因，我得到特许站在天安门金水桥旁边，看到邓小平同志坐着检阅车从我面前驶过。我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的来临。在这部电影中间，我们仍然表达了时代和影像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影像去告诉人们，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在最炎热的季节和战士们一起在空降兵基地湖北跑道上拍摄了2个多月，和他们汗洒在一块儿，泪流在一块儿，最终完成了这样一部电影。我自己觉得35年前拍大阅兵还是挺牛的。谢谢大家。35年过去，又拍摄我和我的祖国，但这35年之间，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都能感受到。我的第一课时就到这儿结束了。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